感谢神，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啊！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那我们不晓这一年大家过得好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最后一句一年年复一年无虚度主公完毕享盛宴。我想我每年都能够这样子来对自己的一个自勉啊，哈，然后我们也盼望我们大家将来都是主公完毕享盛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享盛宴啊。那我们的哥林多前后书呢还没结束，还要继续我们在过去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面今天是第13次嘛，我都忘记第几次今天是第13次哈。那我们的进度也差不多，整个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可以算一半了那接下去我大概预计看能不能2022年就把它结束掉我们今天呢会把目前之前我们先跳到后书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会先做一个暂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后就要再回到前书去那这个后书的这个段落呢今天我们会是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253页。好，那第七章总共有16节我们就大概依序来把它看一下。那第七章的第一节这边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那这个是一个勉励啦哈。但是这个勉励呢，他说我们要应当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敬畏神进到成圣哈。那这个勉励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他说我们有这等应许哈。这边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应许，那既然有这等应许呢，那我们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出来，就是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好，那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呢近的来说就是指前面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后半之后说的十六节后半是讲到说神说我要跟百姓在一起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那主要是在回应这句话，也就是说神呢跟我们的关系神他自己定位了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要在我们中间那他要做我们的父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呢今天在实现在我们当中呢就是圣灵与我们同住，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圣经所写的都必定是要成全的，必定要应验的。好，那既然神都已经跟我们在一起那并且神说做我们的父，那这样子的应许之下那当然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理论上就应该是不难啊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句话呢，事实上也反映也回应了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他要解决的问题最根本的那一个关键点嘛那我们在前书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状况那在里面呢纷争结党有人自高自大那保罗一开始所讲到的解决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信徒们，大家要想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啊，那其实，在后面他保罗所谈到的另外其他的各种的说法，其实都基础在这一个点上。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到底是谁？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那我们所敬拜的神，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啊，那常常呢，都是因为人不知道，所以才会产生一些，一些这一种，问题会出来。好，那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回应这件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的信息哈，其实不难呐哈。说老实话，保罗虽然写了很多书信啊，那也讲了好像很多的很深奥的道理，可是事实上，其实仔细去看，保罗他的书信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很简单的，很简单，就是我所信的神，他是为了我的罪，哈。然后他来到世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这么做，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好，所有的道理都是基础在这个点上头。啊，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哥林多前后书我们要很留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之后的任何讨论上头，这一点绝对是他的中心，绝对是他的根基础。啊，脱离掉这件事情之后呢，所有的问题都会得不到答案。只有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才会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好，那接下去呢，第二节啊到第四节，啊，二节到第四节呢，这一边是在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表明一件事情了哈。那这个状况呢，可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知道前书呢，保罗的语气呢，就是比较严厉嘛哈。在前书的时候，保罗的这个甚至到最后，他讲说哈，这个我想要去你们那一边哈，那你们自己想好哈，你们到底是要我带着刑杖去呢哈，还是能够好好的去，大家好好的说哈？那这个连刑杖都搬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语气有多重了哈。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可能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呢，有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保罗呢，你很霸道哦，你很好像很了不起哦，哈，好像会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状况了哈。那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其在。加拉太教会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哦，加拉太书也有类似的状况，那在那个地方保罗是这样子讲，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这边也是一样，加拉太书是保罗在跟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所听到的一些道理是不对的，你们不应该放弃掉当初我所跟你们讲的那一件事情。好，那讲着讲着呢，他到第四章的时候第十二节他就这样子讲哈，他就说我第四章的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哈，就在比方说我们之间其实我也没有亏负你们，你们也没有欠我什么啦哈。那但是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状况哈？十三节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好，所以你看，其实保罗之前曾经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受到弟兄姐妹的照顾。那这一边他讲说，因为他的身体的缘故，那然后十五节甚至于这样讲哦，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加拉太教会的这弟兄姐妹其实对保罗呢，其实是很看顾的啦，是很照顾的。那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也讲说，哎，保罗眼睛不好嘛，那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在最后这个第六章 上的地方，保罗他有提到说他写的字很大，写的字很大，那可能就是说他眼睛不好，所以写的字很大。 那或许在就在这边，如果在当时的状况，加拉太教的弟兄姐妹，如果要把他的眼睛要把他治好，就是说就算眼睛把他们自己好的眼睛挖出来给他可以治好的话，他们也会愿意的。所以显然双方这个交情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可是呢，第十六节这样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现在保罗他写给加拉太教会，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所听到的道理是不对的，别人所传给你们现在的那个是异端，是不对的。可是呢，就因为保罗讲了这话之后，那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的这个信徒有人呢，可能就开始对保罗就觉得反感，就觉得反感。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本来很好啊，本来他感情好到就算眼睛要挖出来给你都可以的，结果现在只是因为一个，我只是把道理讲清楚告诉你们，这样是不对而已，怎么就变仇敌了？这是保罗在这边他所要表达的。那其实这个好像不是不也好像不难想象啊，我们今天好像有时候也类似的状况啊。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讲的话就有点类似是这样子，所以二节他说，七章的二节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那个原文没有心地宽大这四个字啊，原文没有心地宽大这四个字，只是说你们要收纳我，要接纳我，人家意思说你们要接纳我。那当然因为有前书在前面，我们就以前书在前面来讲，所以这现在可能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讲了那些话，可是你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理我了，然后甚至于要把我当成仇敌那样子来看。然后他就说，其实亏负你们的不是我啊，败坏你们的不是我啊，占你们便宜的不是我啊。好，那要讲这一件事情，那什么是亏负，什么是败坏，什么是占便宜，都在前书里面都有讲到。前书里面就是有人在他们当中败坏信徒，都在前面就讲到。他说我讲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事情都不是因为我，那你们怎么反过来对我变成这样的态度啊？这很好奇怪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那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讲，三节他就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啊，当然不是我的话，那不就是你们的吗？那保罗说不是我没有，现在没有要讲那个意思，我现在要讲的只是很单纯的我们这之间的关系这样而已啊。说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所以 他表示他的这个 他的心意啦，他说其实是 我是很如果用前面的话来讲，他说也可以讲说我是很疼爱你们的，因为他保罗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孩子的。所以在前面才有说到说他还要在好像在生小孩一样，那 就是那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啦，那所以经过这样的过程之下呢，保罗他看待这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就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所以这边说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啦。那然后接下去举了一个例子，在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好，这边就举到一个一件事情，说他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好，那马其顿是哪里？马其顿就在 哥林多的北边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希腊半岛中间呢，中间会被一道这个海沟，被一道海沟把它切成了两半啊，那中间呢只有一小一很窄的很窄的地方是连着的，所以呢从南北边到南边呢可以经由那个地方能够进出，不需要搭船，就是陆路就可以到达。那在那个海沟的北边叫做马其顿啊，南边呢叫做亚该亚，那哥林多呢就在南边，但是接近那一个连接点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哥林多，那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我从前到了马其顿，那马其顿就是在雅典在以北，所以比如说那个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那个都算是这个马其顿的这个区域。那这边保罗他只讲说我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但是到底在哪里他就没有再仔细讲了，但是他这边讲说当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呢，他 很多遭受到很多的问题，他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状况，然后 又这个旁边很多的这个患难也都临到了他。那在六节保罗用这样的词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保罗用到这样的词，显然当时候的这个患难应该是蛮大的，应该是蛮大的，所以他连丧气之人都这样的词都搬出来了。我们知道保罗他一向都很勇敢啊，他应该是不随便丧气的，但是他连这样的词都搬出来，所以可见当时候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之下，他应该也是蛮痛苦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他感受到的就是说神呢是来安慰他的。那神当时候这边说借着提多啊，那提多来安慰他的时候呢，当然提多本人所带来，他本人来看到保罗，这是一个所带来的安慰。那另外一个安慰呢，他是提到说，因为他当时候来见我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信息，带着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息来。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他们去想念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带着这样的意思来，所以让保罗他能够觉得说，虽然这个患难很大，可是他能够受到安慰。那这样这个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上那在圣经里面呢，不是很充足的一个描述里头如果我们依据《使徒行传》来看的话或许他可能是保罗在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在保罗在第三次传福音，他曾经是在以弗所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呢，他遇到了很大的这个迫害，那之后呢，他才过了两三年之后，他才离开以弗所，然后来到马其顿这个地方，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就是那个时候，有可能更后面一点，不知道。那在那个时间点上呢，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在第二次的传福音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当他第三次传福音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哥林多已经有一个教会了所以当时候提多带来的信息看起来是就是说弟兄姐妹还是很关心他的了那这个点上头呢有一个可能性在，就是当时候的那个保罗的第三次传福音的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就是保罗写前书的时候有可能是保罗写前书的时候，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讲到说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曾经派这个提摩太先到马其顿去那在这个前书里面呢的第十六章，他特别提到说，提摩太若到你们那里去提摩太若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那你们要如何如何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但不绝对是因为圣经没有说就是那我们就说最早的时间点可能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加起来的话呢，就这个状况就很有趣了就是说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才刚建立教会没多久，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就已经教会里面就出了状况了 啊，出了状况了之后，保罗写了前书去啊，就骂他们就骂了一通的啦啊，就这样。那时候提多在那里，然后提多呢看到了他的反应。然后就把这个反应带回来到这个后来保罗去了马其顿，然后马其顿可能离这个哥林多还有一段距离嘛，那个时候提多来回报，那可能是这样，他就觉得说啊，那感谢主，他能够得到安慰，这是一种猜测啊，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在圣经有限的这个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大概这样子来猜测。但是如果是在圣经之外没有记载的事情，那我就不知道了啊。那反正最快最快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啊。那这样子就表达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那种关系啦哈。第一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亲自设立的教会啊，亲自建立的教会，而且在那一边呢也待了一段时间啊。那所以呢后来跟这个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的关系，那只是很不幸的就是教会里面发生的状况，以至于他得要这样子很言辞很严厉的那样子写了这个书信去给他们啊。那在这个地方啊，那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顺带提一件事情，就是后书哈，哥林多后书呢，当我们从头到尾看完了之后呢，大概只能够得出一个，就是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就是说我还要再去哥林多，几乎大概只能得出这个结果来，就是我还要去哥林多。因为在第十三章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他那边讲说我要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那时候还没去，但是保罗要去啊，只讲这件事情，只是说为什么要去。从书信的内容看起来呢，就是要去结案嘛，啊，就是把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已经处理过了，那最后呢，保罗要去做一个了结，啊，就是把最后该剩下的、该处理的事情要全部处理掉，啊，看起来呢，这个书信的目的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除了八章跟九章讲到了要捐献这一件事情，捐献帮助啊，帮助这个耶路撒冷之外啊，其他的大概看起来他都没有指到特定的哪一件事情，只是说这样子的问题看起来似乎跟前书呢所要谈的事情可能是有关联的，可能就是那一件事情，也可能是类似的事情啊。那我会比较期待是就是那件事啦，要不然这个教会还真的是挺惨的，这个前面还没处理完，后面又有别的事出来。那当然不管如何，反正就是他是在处理教会的事情。那因为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在表明着说他今天所以讲一些不中听的话，不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是他自己就是反正就只想要骂人，或者是说他就要展现什么权力。保罗他不断的要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其实通通都不是，因为我是爱你们的，所以这话我必须要讲，虽然很严厉，可是我必须要讲。他其实一直要表达这件事啦哈。好，那大概到七节之前大概就讲这件事情。好，那再来呢，八节到十二节，八节到十二节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要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也就是保罗他写信的目的最后所期待要达到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八节到十二节。八节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好，我们先看最后这一个这句话十二节。他说我之前写信嘛，那第八节就讲说我先前写信了，所以这边又讲说我之前写信。那之前写信到底是哪一封信我们不知道嘛，但是在我们现在手上看得到的就是前书而已。好，那看起来前书还蛮符合这一段要讲的话，所以我们就当它是前书好了。那总是不管是不是前书啦，看起来那个书信的内容都没好口气就对了啦。但是不管如何，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十二节就是说，我写那个信的目的并不是要去为了那亏负人，也就是说为了那造成大家受到亏损的那人，当然也就是坏人啦，简单讲就是那个弄出事情来的人啦，那也不是为了那受人亏损的，就是说那个可能就是比较被影响的一方。意思就是，既然不是影响人的一方，也不是被影响的一方，那是谁？意思说通通都不是。我没有要针对人，我是要针对事情。简单说就这样，我不是为了人，我不是因为不喜欢谁，不是因为说谁得罪了我或者谁怎么样子，不是要这样的，而是因为那个事情。那所以呢，后面说要在神的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你们明明是爱神的，你们明明是爱我的，可是你们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今天写信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在错在哪里，不要再这样子。好，那最后要讲的就这句话，这就最后他要说的。那前面就在讲了，说那个书信第八节，说我写信给你，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那所以看起来会让人忧愁的应该是前书吧，看起来是这样。那他说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就他前面可能写完了，就一时就觉得该写，写完了之后呢，又开始觉得说我需要这样子吗？可是后来又想一想，不对，就是该写，就是该说。所以他说我如今却不懊悔。那为什么他后来他说我不懊悔呢？他说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所以那一封信会不会叫人忧愁？会，但是他这边说这个忧愁是暂时的。好，那我们呢看到这个忧愁两个字，我想我们应该要先来想一下什么叫做忧愁了。忧愁嘛，那我们参考一段经文好了，那个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有这么一句话，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彼得前书的一章六节，这个第一章呢是在勉励信徒啦，在勉励信徒说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救恩，那我们第六节就在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应当如何。所以第六节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好，先到这边。这边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有将来有得救的这个盼望的情况之下呢，他说其实你们 是有喜乐的，也就是信徒应该是有喜乐的。但是呢他说如今是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试炼有盼望有喜乐，可是我现在是在百般的试炼中。那所以呢他说暂时忧愁，就会暂时忧愁。好，那这个试炼，这个试炼是什么？这个试炼就是会叫人忧愁，试炼会叫人忧愁。但是这个试炼的这个试炼呢，虽然是有忧愁呢，可是当这个忧愁过去了之后呢，会怎么样子？就是说你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了之后，会比那个 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一个试炼呢，会让人的信心会被试验之后会更好，啊，这就是这一个试炼。所以这个试炼是会让人忧愁，但是这样的忧愁呢，会让人这个信心会产生改变的。好，那我们就来想了，哈，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忧愁是什么？然后试炼，我们只要想一想很多试炼啊，那你在这当中，那你的状态是什么？那一个就是忧愁，啊，那一个就是忧愁。那你现在回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再回来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他刚刚讲说，我先前写信是叫你们忧愁，啊，那写这个看从前后的这个叙述来看就会知道，因为保罗在责备他们，责备完之后呢，他们可能就心里难过了，啊，有人就会觉得难过，啊，或者有人就搞不清楚了，啊，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到底应该如何啊，啊，就忧愁嘛，哦，但是呢，保罗说这样子的忧愁呢是暂时的，啊，是暂时的。然后第九节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啊，那时候这个我不是幸灾乐祸，我不是骂一骂之后我很高兴，啊，不是说我骂了你们忧愁我很高兴，保罗会高兴是什么？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啊，这才是重点，啊，保罗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这件事情嘛，就是要能够生出懊悔来，啊，这个懊悔呢，啊，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悔改，啊，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悔改，也就是说这个忧愁呢 是会造成人在这个在这个责备啦，在经过这个忧愁了之后呢，所得到的结果是悔改，啊，那保罗他觉得他高兴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因为他的书信之后最后能够悔改，那这个保罗他觉得说，啊，他就是要这个。那后面就说的九节就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啊，这边说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啊，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样我们再 等一下再说。那底下说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所谓的受亏损呢，啊，就是说好像如果没有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也就不会生出那个懊悔来。如果不会生出 那个懊悔来的话，那他们被骂就挨骂了，被骂就挨骂了，就挨了一顿骂而已，啊，挨了一顿骂了就感觉就很受伤嘛，对，啊，那这个如果是不是依着神的意思，那只是挨了一顿骂然后很受伤，那是因为谁来的？就是因为保罗嘛，就是被挨了保罗的骂嘛，所以就受亏损嘛。但是呢，因为你们今天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呢，虽然挨骂了也不会怎么样了嘛，对不对？哦，那个就不会因为说，哦，我保罗今天讲这么多，然后你们就觉得说啊我很难过很受伤，就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最后是能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虽然是来自于人的讯息，啊，虽然是来自于人的责备，但是你最后有没有从当中去明白到神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 有时候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啦，哈，这个我们常在期待着神直接跟我们对话。我觉得我们信徒有的人常都会期待这件事情，常常都会期待着神来告诉你，神来告诉你你这样做对不对，你这样做好不好，或者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是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说圣灵就是神的灵嘛，圣灵会感动我们，所以呢，特别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宝贝就是圣灵嘛，我们都得到圣灵，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说既然我有圣灵，神就应该跟我讲话。所以我们常常都，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都不理人的话，我们都在等神的话，啊，我们都不理人的话，都在等神的话。所以别人怎么讲哦，有时候 很多事情其实已经从人那一边都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接受，我们就在那边等着神要给我祷告当中给我一道闪电，等到我的祷告的时候给我一道光。我觉得这是常常我们都听到这个是这个样子。 当然神一定有他的作为，一定有他的做法是没有错，我们不会说哦，这个那些都不存在，不是的。但是神只会用这种方式吗？神难道只给你什么异象看才是神的作为吗？神不能有其他的作为吗？其实神更多的作为是借着人，是借着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的。其实神的主要的作为是借着人，绝对不是借着异象。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只要看，请问旧约里面的那一些百姓，他们所接受到的讯息是从神来还是从人来？都是从先知来嘛，不是吗？先知领受了神的话之后都对人讲啊，所以对百姓而言，什么时候直接从神那一边领受到任何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没有的，有也都是很少很少 的特例而已，其实是没有的。所以神的作为其实更多的是借着人来告诉我们。所以就像这一边一样，保罗他要讲啊，当然保罗他这边不是在讲说哦，他是神啊，他没有，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在传达这样的 一个讯息，就是其实今天我按着道理来跟你们说的话，其实就是神要跟你们说的话。所以当我们人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习着去分辨这个合不合圣经的道理。如果它是合圣经的道理，那它就是神要告诉你的了，你就不要在那边在那边等着说哎，是不是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有人告诉我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无法去体会神到底期待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常都抱着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特别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呢，因为有圣灵的缘故，所以 都特别期待这一些 这些经验的，但是 看起来从圣经来看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最重要还是应该要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我们要分辨从人来的话和真理的，我们都应该要领受，都应该要领受，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不是神跟你讲的你就全盘的否认掉。我们常常都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会把很多的真理就抛到一边去了。好，那在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好，这边就把刚才的那个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边就讲啊，依着神的意思呢，他会生出一种懊悔，我们刚刚讲叫悔改嘛，懊悔，并且这种懊悔呢是不会后悔的哦。有时候我们前面做的决定之后，我们可能后面会后悔，对不对？因为我想说啊，怎么后面看起来我之前做的决定不太对，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是依着神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悔改，我们所改变所采取的那一个做法呢，这边说的是不会后悔的。那当然是不会后悔啊，因为按着真理行，怎么会后悔呢？那并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悔改呢，就是带领我们去得救。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是得救的喜，我们所领受的是得救的道。但是什么样能让你得救？是你在这个道里面你要产生懊悔，也就是你要在这个道里面去悔改，有这个悔改才会得救啦，不是你听了很多道理会让你得救啦。要领受了道理之后，然后呢你发现到了自己的问题，就如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然后他得到了保罗的书信，他的这些责备了之后，他们终于看到说原来我们错了，然后他们就产生一种忧愁，最后他们懊悔了。这样子的懊悔才能够让人来得救了。所以呢，我们想一下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当中，不管你信了多久，你曾经忧愁过没？你曾经因为今天来听了一个 来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听了一个领会者告诉我们的道理，然后你曾经因为你自己读了圣经了之后，然后你真的觉得忧愁难过过吗？然后你有没有在这个忧愁难过当中，你发现原来我需要改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说真的，白信了，真的是白信。神要我们的其实是这个，我们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我的黑板的题目写着依着神忧愁，因为原文里面没有的意思这三个字，就是依着神忧愁，这是中文呢为了把它加强完整所放进去的。那其实依着神，依着神忧愁呢，我们也可以按着圣灵带领我们的方式忧愁。所以我们参考一个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273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边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这边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其实这个担忧这个字就是忧愁，是同一个字。如果你不忧愁，那换谁忧愁？你不忧愁就换神的灵忧愁，知道吗？当你都不忧愁的时候，就换神的灵忧愁了。所以我们不要叫神的灵忧愁，我们要自己要忧愁。我们要忧愁，那我们要忧愁就是我们要知道神说什么，然后我们要拿神的话来反省。拿神的话来反省了之后，你才会忧愁。如果神的话就摆在那一边，然后你从来也不去反省的话，你同样的也不会忧愁。所以神的话听了之后，我们要拿来想自己，想了自己之后，你就会忧愁。当你忧愁了之后，你就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懊悔就让你可以得救。好，那第十一节，你们，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好，如果是 按照神的意思，在圣灵的带领里面的忧愁，这边说了这几个总共有七个，七个，这个套一句这个圣权长老的话，七个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对神的赞美，七个。
这随便都好，但这边有七个，我要讲说，这个忧愁呢，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呢，会产生七个，七个这个反应出来，哪七个？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七个。如果我们按着圣灵的意思去思考的话，这边说会生出殷勤，也就是说我们的态度不是懒懒散散，
好，谢谢。好，这里有七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殷勤，也就是说你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个有经文讲，这个不要懒惰，要殷勤，这是同一个字，这就是相对于懒惰的。所以那个信耶稣的人的生活态度，如果懒散的话，其实也不太适当。第一个殷勤，自述。自述，他所谓的自述，就是说去表明自己所认识的真道，表明自己所认识的真道，这叫自述。或者去分辨自己到底哪里不对，这个叫做自述。自恨，就是会觉得说，我如果真的是不对的，那当然就会觉得怎么我会这么糟糕啊，像这样子的。然后甚至于会恐惧，因为 你知道自己的不对，你会产生恐惧，会对，因为对神的敬畏而产生你自己的恐惧，然后 会有想念， 对神的，对神的这个想念，然后热心，就是 你会 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忧愁之下，你反而到最后不是去消沉的，因为你知道神的意思，你知道神是爱你的，神已经把一切都给你了。所以你虽然经过这一种自恨恐惧之后呢，可是呢反而要激起你的热心起来，你要更归向神。那这最后讲到的责罚或者说自责，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说要赐下保惠师的时候，曾经说圣灵来要叫人呢要怎么样，要为罪为义为审判，然后要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其实圣灵是要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不是等人来责备啊。那更不用讲人责备了都没反应，那就更凄惨啊。圣灵，我们若真是靠圣灵，圣灵就会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领受圣灵，可是呢我们并不完全啊，所以圣灵来就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甚至就在那当下就审判我们了，就审判我们了。所以我们若是靠着圣灵，我们应该再加上刚才这一边的这三节经文，我们应该要知道啊，真的我们的信仰里面啊，如果从来没有过忧愁的时候，真的很危险啊，真的是很危险。那这边就讲说我们真正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也就是说我们是拿真理来思考我们自己所的一切的表现的时候，那其实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啊，这个就会产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呢其实应该会越来越积极啊，越来越积极。因为当你发现啊，原来自己有很多是不堪的，原来自己是要改变的啊，然后原来神不断的接纳我，我想我们真的应该会是变得生活应该是会变得很积极的啊。好，那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经历这个过程，第十一节后面就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啊，这一切事上就是前面这七个嘛啊，在这一切事上你们就 表明着。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圣洁啊，就看前面这个吧啊，我用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前面这一个吧啊。如果我们自己我们不断在这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会被道不断的把我们洗洁净啊，要不所以他说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好，那十二节刚才已经讲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保罗的这一封责备的信呢，其实最终期待的就是要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不只是保罗这一封书信而已，整本圣经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期待我们。我们在看了神的话了之后呢，我们要有反应，要有反应，啊，而不是拿它来当学问讲，然后不是拿它来当传福音的工具。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刚刚要讲给别人听啦，啊，自己呢，都不当一回事，啊，这个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其实我常讲这一段经文，啊，可是借由这个机会，我还是要讲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一个注解。 好，那我们再看往下看十三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啊，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提多呢，提多在圣经里面呢，啊，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使徒行传里面完全没有他。 所以提多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其实不太晓得，我们只知道提多他是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希腊人，所以他铁定不是在一开始就跟随门徒的人，一定是后来领受的福音而来的。那以这个时间点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那个左右，或许也可能不是保罗传给他的，反正他应该是 在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有机会跟保罗一起同工。那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很好的门徒了，所以后来他也在牧养教会，那保罗也写了一封书信给他，就是提多书。那他在这边呢，保罗就讲到说，这个提多呢，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呢，对他们也多有所牧养啊，所以他才从那个提多那边得到了一些关于他们的讯息啊。那所以在这边说，这个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然后我们就更加欢喜了。然后十四节说，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啊。虽然有很多问题尚待处理啊，但是保罗还是带着信心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七节啊，爱是什么？最后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啊。保罗虽然面对很多问题要处理，但是他仍然相信啊。那为什么能相信？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人呢只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执事，我们是奉差派去工作的人，能成事的是谁？是神，不是人。所以从前书一直到这边，保罗就要讲这件事情，他是仆人，是神把这个有荣耀的这个职分交托给他，并且把这个荣耀的这个要讲的这些内容托付给他，要去跟大家说。所以呢，他很用心的，很认真的，虽然呢身体也好，外在的各种的逼迫也好，我们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提到过，说他身上有一根刺，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所遭受到的这种患难有多大。可是呢，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他得到的是什么？他说我是个罪魁，他说我是个罪魁，以他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人，可是他自认他自己一直都说他自己说我是一个罪魁，也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自觉之下，他是更努力的去完成神托付他所要做的工作啊。那前书到这边啊，那不管前书所讲的事情跟后书所要讲的事情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看起来有一些脉络是可以接在一起的啊。那我们就先到啊，在今天12月31号，我们就把前书，再把后书的第七章就把它告一个段落啊。那这我们就把这个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这些的问题的核心应该要掌握的这个概念，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就全部都先理清了。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我们彼此的看待应该是如何，不要过于所当看的。以上我们就先到这里啊。2022年我们就回到前出去了。好，我们现在一起唱诗261首。